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谢谢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早。感谢神，敬拜同工带给我们非常美好的敬拜。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觉得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是我跟神有没有好的关系，我能不能时刻，特别是在每个晚上我要睡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跟神和好的，我是安心的，是自在的。因为每天的睡眠对我而言都好像死了一样，我不知道我明天还会不会再醒过来，我怎么样能够跟神没有一种隔离的感觉。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很致命的东西，其实跟我比较久的弟兄姐妹都知道，那就是爱情。有一天晚上我又被触动了那个问题，我对牧师有一点点出言不逊。然后我要睡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睡觉。后来我去读了圣经，我更确定了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的挽回祭。后来我就很平安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还不甘愿去道歉。然后牧师先来找我，他说：“我昨天半夜起来祷告。”所以，我常在想，不是我双手所做的什么工作能够完成神律法的要求。那么，律法有什么用处呢？我们来看，罗马书三章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我们知道律法的用处其实是叫我们知道罪，我们错了。那律法的设立也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自己是软弱的。那么人难道就这样软弱是不容于神吗？当然不是，因为上帝是用恩典来什么对待我们，然后我们以信来回应神。因为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就是我信神对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来回应神。那么罗马书在圣经里头是非常珍贵的一卷书，它的条理非常的清晰，对救恩的讲解也非常的完全透彻。所以马丁路德他曾经说，他说万一圣经不能保留在世界上，只要有两卷书就够了，只要有约翰福音跟罗马书存在着，人就可以得救。马丁路德说的是得救，但是我想说的是得到上帝完全的恩典。那么罗马书它一共16章，简单的分法就是1到8章，这是明道理，就是我们能够明白救恩的道理。我们有讲义哈，所以大家可以对着讲义来看。然后9到16章是讲到显道路哈，希望大家能够看讲义，这样子我们印象会深。就是我如何把救恩应用在我们的什么生活当中。那么救恩的道理放在圣经里头，如果我们只是去同意它，或者说我知道，但是没有去应用它，那就很可惜了。因为圣经上说，知识只能使人什么自高自大。那么我们要强调的说，知道其实它是在生命里边的，而不是在知识上的。所以听到一句觉得不错，就记在心上。因为上帝的恩言是要来恩待我们，温暖我们，而且是扶持我们的，不是要来责备我们，让我们觉得有压力，觉得痛苦。那么圣经的话当然是有非常美好的重要的启示，但是它既然是主的道，每一句话都有一层一层深刻的启示在里边，我们所能够讲出来的其实是非常的什么有限。那什么叫救恩呢？救恩就是什么？我们看到讲义有看到吗？什么叫救恩？ 就是我们碰到困难，或是心情打结，或是生活混乱，或是你的人际关系出现障碍的时候，怎么使自己从困扰当中被释放出来呢？这就叫做救恩。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应该有非常明确的或是永恒的目的。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一个超越人世间价值的一个目标，那我们每天活着只是希望说我能够得到帮助，能够得救而已。那么有一个人在他的家乡非常有名，三天两天就睡倒在路边，然后就常常打电话叫救护车，叫119。那其实他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说他这样子是一个叫做职业的被拯救的人。那如果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职业的待救者，就是我就常常需要得救，那也不是太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明白真理的道路，明白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样谈到救恩才会有比较具体的一个意义。那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蒙召要得着基督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是你是要得着基督的一个蒙召者。那么保罗他是福音的使者，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16到17节，这是最出名的话，他讲到福音的什么本质，也就是福音的能力跟作用。我们先来读，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上帝他认为人活得好的现象跟状态，这个叫做神的义。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活得好的正确，或是活得合宜的自己的标准。我们说义就是正正当当的什么行为。那我们怎么活才是合宜的，才是合适呢？我必须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的想法，对不对？但是上帝怎么看呢？那就是神的义。而神的义谁知道呢？我怎么知道呢？然后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什么显明出来，也就是让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上帝在这里帮我们一点，在那里帮我们一点，然后让我们渐渐的觉得说，哦，我这样活是对的，是好的。以我现在的状况，虽然我知道我不完全，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现在可以去见主，我也觉得很好了，因为人生没有什么遗憾，而且有永恒的盼望。这就是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会显明出来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状态。那罗马书我在成长城已经讲了好几次了，从第一章开始讲。那么在罗马书第一章18到22节，他讲到福音的需要，他所说的是说人如果离开神就活坏了。那么怎么样把人从这种活坏的光景当中调整过来呢？那么让他能够重新连结于生命的根源，让能够重新活进上帝里边去呢？就是因为我们实在是有福音的什么需要。那么人呢，我们也知道自己有一些思想，有一些行为是不够好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自己什么救自己。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它的标题叫做无神论者什么需要神。那么第二章就讲到有神论者，这个有神论者讲到是特别以犹太教的教徒为代表的，因为有宗教信仰的人其实比较容易自以为是，而且会陷入到一种行为主义的光景当中。包括我们在传扬基督信仰的过程当中，其实正确的态度其实是见证，而不是什么传教。我们只是享受了这个基督的救恩，享受了好处，就向人来做见证，说我是这么得着恩典的，你要不要来试试看？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的名是超乎什么万名以上的名，你只要信耶稣的名一定会有作用。但是你要得着基督，那你就必须是神亲自拣选，亲自呼召，然后在圣灵里头有启示的。那么保罗 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觉得有一些宗教型的信仰者，所谓宗教型的信仰者对人没有害处，但是有时候让人对基督的道会产生一种误解。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二章，他就说明有神论者跟得着福音不是同一件事情。然后在第二章最后一节，他就讲到说受割礼就好像受洗一样，就已经进到教门里边来了，但是受洗跟得着福音是两回事。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讲到罗马书的第三章，它涵盖的范围就比较大，它讲到罪的落实以及义的显出，就是什么叫做神的义。在罗马书第三章一到九节，它有很多的 Q&A， 就是它用哲学的论点去做很多的辩证，去叙述为什么罪是这样的实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从十节到第十八节，保罗引用了很多旧约圣经来论证人实在是有罪。所以保罗他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人在怎么样的光景当中，就使自己落到罪的辖制之中。那我们知道，牧师说，使身体难过的叫做什么？病。使生命难过的叫做什么？罪。然后保罗他就引用了诗篇第十四篇，在这个罗马书第三章那里第十节十一十二，我们起来读来。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
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这是保罗他引用诗篇第十四篇，然后他自己做了一些解释，然后放在这个罗马书的第三章里边。所以他这里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什么也没有，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什么？无用。这无用它就好像牛奶坏了变酸了。所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在一种没有基督的状态里面的人性其实是败坏的，而且是乖戾的。其实包括我们这种在主里边很久的，如果没有在基督里边，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性是什么？是败坏的，是乖戾的，是可怕的。所以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其实一切的事情作用都在我们的心里，理解吗？都在我们的心里边，然后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我知道很多人都为贵丹祷告，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说，他真的很好，他看起来就像健康宝宝，而且他非常的有信心，非常的平安。所以自己知道那个是真实的，其实别人说什么是多余的。所以在罗马书三章十节那里说，如经上什么所记，一直到十八节都在讲世人是在怎么样的光景底下走一条错误的路，然后越走越错，越走越远。那如果人既然有了罪，那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不需要对罪这个字很敏感，我们生病了不需要觉得很羞耻，我们生命里边生病了也不需要觉得很羞耻。其实我们如果知道我生命里边有一些问题，有个警醒的心，其实那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叫做保护的什么作用，让我们知道说我这样的说话，我这样的思想，我这样的行为，我心里边的状况，这是对我的生命是有害的。所以当罪落实了以后，就使得神的义就能够显明出来。在罗马书三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就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称义。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
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说，若不是有明文的律法定出来，叫做律法之上，那么人犯的罪可以不承认。但是当有这个法律定出来，那么犯的罪就无从抵赖了嘛。那么律法的作用也是这样，就是要塞住世人的什么口，好让我们没有办法抵赖上帝说我们是错的。那么上帝说我们是错的，我们活不好，这不是上帝的本意。因为上帝的本意是什么？是二十一节说，如今怎么样，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所以我们活在律法之下，有律法之上，律法上面的律法，但是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什么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我们知道说，救恩就是神的标准，救恩就是神的义的显出，不是人的什么标准，就是上帝怎么看才认为是对的。所以圣经上说，他的义是在什么律法之外的。如果我们想要遵守一些规矩跟规定，遵守得非常辛苦，而且常常用那些律法去衡量别人的话，那我们就会天天定罪自己，然后定罪别人。但是无论我们怎么样守律法，都达不到上帝的什么标准。所以诗人有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思想都在你眼前什么展开，赤裸裸的陈列在你的面前，我们隐秘的罪显明在你纯洁的什么面光之下。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不是要我们免于犯错，而是要让我们有爱，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然后在自由里边把神的爱，把神的恩典借着爱流出去。所以救恩是非常的什么清楚的，但由于人生下来就习惯于被教导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什么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因为我们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什么果子，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上帝眼中的义哦，不是消极的，而是什么积极的，不是要我们免于什么犯错。所以上帝是要我们去活去做，而不是要我们守。那上帝是要我们去给，而不是要我们痛苦的来避免犯错。所以才有耶稣基督的什么救恩十字架显出来。你知道我们的一生，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过错都由他来承担了，对不对？他已经赦免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你还没犯的，他都已经为我们承担了。所以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活好就好了，你活好就好了。那么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们知道那里特别讲到这个天国，讲到分别山羊跟什么绵羊，对不对？那这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律法要守那个律法，那一段经文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有人有需要你要去照顾，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去照顾他就好了。那么上帝是让我们活出一种自由的生命来，至少是让我们不去论断任何一个人。所以刚我们所读的经文说，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的。那么律法只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是错的，那么律法以外就是告诉我们说爱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把爱怎么样活出来。那在我们刚刚所读的二十二节那里说，神的义就在这福音上什么显明出来。那这个就是神的义，我要跟他特别讲就是这两个字哦，在和合本的圣经，这个就是你可以把它当作它就是定义，我们常需要给神的一些词句给他一些定义嘛。所以这个定义在圣经里头常常用就是，也就是今天马长老在读在为这个教会祷告的时候，特别引用了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什么认识你独一的什么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现在如果有人问你说什么是永生，你会回答吗？对，就是这个就是什么永生。 所以圣经里头对永生是有非常清楚的什么定义的。那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什么叫生命？圣经里头也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定义，就是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们都会背嘛，对不对？主耶稣说什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这样叫问题，什么叫生命？你会回答吗？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这些定义都是非常的什么清楚。所以这个就是，其实你可以说一个等号，好，耶稣的话等于灵，等于什么？生命。那么圣经上问说，那神是什么？都有标准答案，对不对？神就是什么？爱。神就是什么？道。神就是光。神就是什么？灵。所以就是在我们的和本圣经里头，其实它就是定义的意思，就是了，好，就是。所以一个人的品格呢，是由他所敬拜的神的品格所决定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生可以堕落到什么样的深渊，也不知道人生可以翱翔在怎样的高处，直到我们在上帝显明的光中，哦，我们才能够什么看得见。所以我常在服事的时候碰到婚姻里边有困难的姐妹，她们常说师母恨不得杀了她。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牧师常跟她说夜夜磨刀的女人，你没有听过吗？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堕落到什么什么地步，也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可以高到什么样的地步。那什么叫做神的义呢？在罗马书三章第二十二节说，就是神的义要什么？因信加给一切什么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们把二十二节再读一次来，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义是加给的，对不对？那既然是加给的，就是我原来是没有的，我原来是没有的，所以这样的加给呢，既然是加给，我们就需要去领取，对不对？要有一个领取的什么手续。那如果你的手藏在背后，你要怎么去领取呢？他要怎么样加给你呢？所以什么叫做信？就是我接受上帝恩典的那一双手叫做信。我接受上帝恩典的那一双手叫做信。所以我们必须要信，他就加给我们义，这样明白吗？所以不需要在自己里头去找义，这样理解吗？就我们信，他就加给我们义。我们一起来说来，我们信，他就加给我们义。那当然信有信的内容跟指标，这个到罗马书第四章下一次的时候会讲这个。所以到第四章的时候，他就特别把什么叫真正的信描述得非常的完整而且准确。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什么？是死人什么复活的神，是死无什么变有的神。所以信是一个有一个很它的内容跟它的什么指标，这样理解吗？所以我在等候牧师信主那九年，几乎到快绝望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因为他三天没有回家，我心想这个人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不知道，如果死了我再为他祷告有用吗？结果那时候我圣经很不熟，上帝就引导我去读这个罗马书第四章，就是对我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死人什么复活的神，是死无什么变有的神。所以信它是有内容跟它的指标的。到了罗马书第四章就会把什么叫真正的信描述得非常完整而且准确。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第三章，这里他说因神的义加给一切信耶稣基督的，并没有什么分别。为什么这样讲？要分别谁？要分别什么？在行为上我们考100分跟考0分没有分别，那你一定很不服气，因为上帝指的义是信，我们太容易拿外在的行为 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活得好，活得对。但其实每一个人他的行为会怎么样，牵涉到他很多的天赋跟他的条件。比如说一个人他从小在生活在一个很有爱很美好的家庭里边，他行为也规规矩矩的，那么他受过良好的教育，那讲话当然就比较斯文了，他也不需要跟别人拼搏，他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他钱也很多，那当然他就比较容易行善事。但是也不一定啊，因为我们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英国的一个富豪啊，他有好几百亿的但是他却苦待那个劳工啊，苦待在他家里边的四个劳工，所以他们被判刑了四年，当然那是比较例外。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生活在贫民窟里边，他要吃饱就必须去偷面包，那如果他不大声讲话就没有人要听他说话，那他讲话就一定会很大声，或者说讲三字经嘛。那因为条件不一样，所能够做的事情就大大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按着行为去衡量，那上帝就不公平了。所以按着信来衡量就好了，按着信来衡量就好了。所以在末日决战当中指出一个人他是可以跟保罗并列的，甚至他比保罗还高的那个人就叫安杰罗嘛。那么他一辈子除了信之外，除了信耶稣基督之外，其实他也没有做过什么特别好的事情。所以二十二节说神的义是加给一切什么相信他的人，并没有什么分别，是没有分别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彼此提醒或是提醒自己呢？我们如果了解这件事情，那我们看人的眼目就会不一样。我们人很习惯就是去羡慕那些比我们活得好的人，但是上帝不是这样看嘛。圣经上说人看什么外貌，神看什么内心。所以在讲义里头我们有一句话 PPT、有在上面有，那里说什么百善什么孝为先，论心不论行，论行寒门无孝子，因为他做不到嘛。那下面一句话说万恶淫为首，论行不论心，论心自古无完人。所以心出了问题，你知道我们认识心不好。所以我有一次去探望长辈，那个长辈心脏有问题，他太太就跟我说他心不好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认识到自己的心不好哦，那是你的福气。如果我们知道说所有一切就只有我的心的问题，那当你的心不好的时候你能够警醒的话，我必须说那真是你很大的什么福气，很大的福气。所以二十二节说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什么叫分别？就是说我们以为的好人或是坏人，你知道我们的看法跟上帝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我们心目中一定，我们现在当然不会了啦，我们年轻的时候一定心里头觉得这是好人坏人。所以我刚认识牧师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吸引我，但是我觉得他不是好人。所以当我面对很大的反对的压力从我父母亲来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祷告说啊，算了，我跟他分手好了，我父母亲都要去上吊了，我也犯不着，我又不是跟他又不是罗密欧跟朱丽叶。然后心里边有一句话没讲出来，就是反正他也不是什么好人。然后祷告完的时候圣灵问我说你认为世界上呢就分好人跟坏人吗？你知道我拿那时候哪答得出来，但是我知道上帝没有同意我那个祷告。那是我甘冒大不讳去做了我人生那件很疯狂的事情，就是去跟牧师自己去结婚。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上这些字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理解，怎么去应用，使我们的生命产生一种叫做更新变化。那否则呢，我们只是读一些道理对我们是没有益处的。那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的背面，我要开始从二十三节这边开始讲，就是讲到救恩的什么显出，也就是神的义的显出。二十三节我们起来读，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世人因为犯了罪，所以有救恩的需要，所以上帝就预备了救恩， 来供应我们。好像你口渴你才会什么要喝水嘛，那因为我们都活得不好才有救恩的什么需要嘛。那活得不好显明在什么事情上面呢？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样理解吗？我希望今天我们把这个观念放在我们的什么心里，我活得不好就是因为我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那么对基督徒而言，神的荣耀是我们需要去认识的。那么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就是神的后嗣，
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明
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还有三十节，我们就来读。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看这三十节，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我们都是被上帝预定的人。预定之后，他就把我们叫来，叫来之后，就算我们是好的，这样理解吗？算我们是好的之后，他目的就是要我们得荣耀。所以上帝要给基督徒的就是让我们在亏缺的这一块被补齐。那么救恩真正的重点就是让人的荣耀能够满溢出来，或者说至少我们要得着神的荣耀，让神的荣耀能够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边。这个准确的说，每一个人他进入基督之后，他所要努力的就是使得我里面的器皿能够干净，能够扩大，能够去承接神的荣耀多一点。那我们进到永恒里边去，所得着的叫做神的荣耀。那么神的荣耀有大有小嘛，所以圣经上才说有结实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还有什么一百倍的，然后又说到复活的时候，这个日有日的什么荣光，月有月的什么荣光，星有星的什么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不一样嘛。所以复活在天上是什么？就是这个，这样理解吗？就是荣耀。好，荣耀让你在复活的时候有可以去穿上的衣服，有可以永存的生命。所以我们往下对这件事情还可以探讨的更准确。你知道亏缺这个字哦，在别的地方它翻译成为不足或者是缺乏，就是上帝造人他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什么造我们的嘛，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亚当夏娃死了，那因为他该得到荣耀他没有得到，他该吃的生命树的果子没有吃到，他就离开伊甸园了，就被赶逐出伊甸园了。所以一个没有荣耀的生命的光景在上帝面前就算是死的，就算是死的。那你如果有信，你信对了，你里边就会渐渐产生荣耀。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人，那你的信心就会显出一种荣耀，是不是？那一个有智慧的人，他里边就会显出智慧的什么荣耀嘛。那么当一个人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神，或者说用心灵跟诚实去做觉志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他低下头祷告跟他觉志祷告之后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他的脸不一样。我想如果你常带别人觉志祷告，我觉得你很容易就感觉说，哎，他觉志前跟觉志后他的脸啊立刻就不一样了。所以当人里边有道，有神的灵在里边久了之后，你知道这种荣光会渐渐的暗淡，然后被蒙上了很多的灰尘啊，蒙上很多灰尘，那么基督徒的荣光就渐渐看不见了。其实荣耀在人的生命当中它是具体存在的，有些时候我们这样形容就好像讲一个人他很有气质，那你说气质到底是什么？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气质， 那么生命的存在就会有气质的什么显现，而基督徒的荣耀就会显在他的什么脸上，显在他的生活当中，人也会看到他越来越有什么光辉。那这是指外在的形式来看，从果效来说呢，那又是什么呢？基督徒的荣耀绝对不是指着别人给他添光彩，不是说他领到什么奖，或是他得到什么样的学位。你知道基督徒的荣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在相当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仍然能够显出他的信，显出他能够给予的信心跟勤奋，特别是在受到一些误解或者环境有艰难的时候，特别能够显出生命的什么光辉。所以人在困难当中所显出来的气质，或者我们说一个人的气节，那就是一种人的荣耀。而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说的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什么他们不知道。他对那位强盗说什么？今日你要同我在什么乐园里了。他在十字架上他还说，看你的什么母亲，看你的什么儿子。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这些话，都可以拿来形容叙述基督荣耀的一个材料。所以有一些人他在顺利的环境当中，他能够施舍，能够给予，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你如果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持守你的信，你的爱，能够活出盼望，那人就看见荣耀了，人就看见荣耀了。那么基督的荣耀，我们必须从这个层面来看，才会比较了解上帝为什么常让基督徒经历艰难，就是要让一些恐惧，一些混乱的东西，一些不能存到永远的东西，就能够排除出我们的生命嘛，让我们里边就是信跟爱的种子，然后能够结出它的果实来。所以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什么犯了罪。好，再问大家一件事情，犯了罪的定义是什么？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这样我们明白吗？好，就是神是满悦，但是我们有时候亏得多，有时候什么亏得少，有时候亏得少。所以什么叫犯了罪？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叫做犯了罪，叫做犯了罪。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这个定义我们能够清楚。二十四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什么称义。二十三节是说，人应该按着神的形象活出神的荣耀，但是因为人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受损，就失去了满足的感受，然后生命就没有办法散发光辉，除非我们接受那无限的神到我们的生命里头，否则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么罪就是让我们觉得不快乐、不舒服、不满足、不完全的。有一句话说，人的欲望有什么无限的，只比宇宙什么大一点点，就整个宇宙填进来我们也不满足。那么只有无限的神就住在我们里边。所以你知道我对于爱情的渴求啊，我有时候半开玩笑跟牧师说，我最好把你心挖出来看一看这样。可是当我里边充满神的爱的时候，我就完全满足了嘛。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生命里头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顾忌嘛。所以我们只有无限的神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产生一种真正的满足。所以无限跟有限不是多少的一个比较，而是那叫做不一样的存在，不一样的存在。我们需要接触到耶稣基督，他的流血舍命使我们能够信，那么使得罪在我们身上不再产生困扰跟发生作用了。不是说不会再犯罪，不是说活在没有罪的光景当中，而是说我在信心里边是没有罪的光景。但是实质上你活在世上就有亏缺嘛， 我在世上就有亏缺。所以二十四节说，如今却蒙神的什么恩典。你知道恩典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最美好的授与受，就最美好的给予跟最美好的接受，这个叫做什么恩典。那么我们对于神常常恩典就翻译成为什么感谢，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给神的嘛。那么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就跟神献上什么感谢。所以感谢跟恩典它是同一个字。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条件不好，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东西可以给别人，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心里边发出一种真正的什么感谢。那给人一个微笑，给人很好的一种什么感觉，这都是恩典。当然神的恩典跟世人的恩典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乐意施恩的神，我们的神叫做乐意施恩，他是一个好怜悯的神，他的嗜好叫做怜悯。所以我们在所有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从困难当中被释放出来，人才能够渐渐被提升嘛。那么这个救恩的起点就是二十四节后半句说，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什么称义。所以称义是白白的，耶稣基督的救赎，你如果了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付出赎价的一个动作，付出赎价这件事情对我们是非常宝贵的，非常珍贵的，是很有价值的。救赎本身不是一件没有代价的事情，如果没有代价，我们就不能够了解我们在神心中的价值有多高。你知道赎这个字哦，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耶稣钉十字架是一个赎回的什么动作，我们从被捆锁的当中被释放出来，而救赎的结果就是要让我们白白的什么称义，白白的称义。白白的就是说我自己是没有付代价的，不需要也不可能付代价。特别要跟大家强调的叫做不需要，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付了什么赎金，我还要自己再努力，那是完全不必要的。所以救赎有一个基本的定义，就是白白的什么称义。那在讲义这边我有列出一个就是四件事情哦，有四点我们可以看讲义哦。这个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两节讲到救恩的设立以及什么显出。这个他说神设立耶稣做什么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什么义。你知道这个设立哦，这个设立它有一个摆设的意思，就是他把耶稣放在那个地方做挽回祭，你知道这就是献祭啊。就耶稣被放在那个地方，他是被献祭的羔羊。那么旧约当中讲到献祭，所谓的献祭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跟神能够重新和好，建立跟神的什么关系。比如在利未记当中他讲的五种祭嘛，你知道有燔祭，有素祭，有什么赎罪祭，赎愆祭，还有什么平安祭。你知道这些献祭都是说明要跟神重新建立什么关系，而这个挽回祭它就通通包括在里边了，就通包括在里边，包含一切。所以这里说神设立耶稣做什么挽回祭，就是包括你所有的需求，包括你所有的需求，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什么叫神的义哦？你知道犹太人因为他们不明白什么是神的义，所以他们只好立自己的义，就立自己的义，就是按自己的想法建立自己的义，结果他们就没有办法去接受耶稣是基督是救主。那么他们认为说要使人活好，要使人在上帝面前被称赞，你至少要奉献啊，要传福音啊，要守规矩啊。那这些都是很好的想法跟做法，但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需要靠什么做法 才能够增加上帝对我们的爱。那我觉得让上帝更加接受我们，我觉得我们是对上帝误解了，是误会了。因为举个例子，如果儿女活不好，我们做父母会怎样？会替他很难过嘛，是不是？会很担心他嘛。那你知道正确的父母不会说那儿女活不好就嫌弃他嘛，那何况是我们的上帝，何况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上帝是完全认识我们的，我们被放在什么环境当中，我们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的光景，我们自己不清楚，但是上帝是完完全全清楚的。我们将会怎么做，会做出什么事情，你认为上帝知道吗？知道吗？当然。所以我们能做就尽量的做，能爱就尽量的爱，那不能做上帝也不会责怪我们。所以你做出什么样的好事来，不会增加上帝的荣耀，也不必给上帝增加面子。但因为真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认为的好跟上帝都不相干。上帝要的不是这个，上帝要的是什么？就是一面说是耶稣的血说明了神的爱以及上帝的心跟他所要的，另外一面叫人的信，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什么信。你知道信是什么？就是我相信而且什么我接受，然后我相信接受之后我就信服，我就信从，我就信靠。如果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流在十字架上流血，你知道这是上帝所要的。这个意义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背起自己的什么十字架来什么跟从主。所以我们说救恩它其实是供需之间的问题，你有需要上帝就给予嘛。所以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什么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什么神的义。下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第一个，耶稣设立成了挽回祭。你知道这个挽回就是修好的意思，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五节，那里翻译成为施恩座，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就来到主的施恩座。你知道这个他为什么是施恩座？因为挽回祭。所以施恩座又叫避罪座，因为我们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什么显多。所以当你觉得自己实在是需要被有一位耶稣基督成我们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到主的施恩座，也就是我们的罪都被遮蔽了，叫做避罪座。那么上帝是一切祝福恩典能力万有的源头，我们如果不认识他也能够享受到他的好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那么一切应该有的你想要有的就样样都不缺了。所以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比我们到神的面前去与他同在更好了。所以这里的挽回祭说的是说，我们如果有挽回祭，我们跟神中间的路就通了，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叫做又新什么又活的路。所以挽回祭也翻译成为施恩座。那在这个座前我们跟神有紧密的关系，所以设立这个字是放在我们面前预先放下的意思。所以在以弗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在这里叫做翻译成为预定，就是他设立的。第二个，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这个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什么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耶稣的血是挽回祭设立的一个客观存在，而人的信就是我们愿意到他座前去领受恩典，这个叫做主观的什么过程。而显明这个神的义就是耶稣的血就显明了完全的什么爱。所以罗马书那个地方说，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为一人死是什么少有的， 但是只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什么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什么显明了。所以耶稣基督的血是为罪人死一个很具体的表现，而告诉我们说耶稣是最美好最高的道的显出。所以上帝跟我们具体要的是什么？要爱啊！他要的是我们对罪人不定罪，而是赎回的爱。所以我们如果要 想要活出神的爱来，第二句话是什么？必须借着什么？人的信。所以爱跟信是两面。在哥林多前书13:13说，如今常存的什么？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爱。你知道望那种东西哈，是我们渐渐去达到的，现在还没有达到，但是会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多。你知道上帝是无限的，我们可以无限的成长。而望的含义是什么？望的含义就是让我们在爱跟信上面能够什么增长。所以耶稣基督替罪人死，我们如果要活得让神喜爱并且尊重的话，我们也要去为罪人死，那个就叫做基督生命的什么内容。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能够去实践，有些时候能，你有些时候什么不能，有些状况做得到，有些时候可能怎么样做不到。那一个人如果得罪你，你却不跟他计较，这也算是为罪人死。但是如果一个人已经得罪你很深，让你很厌恶呢，那就难了，那就难了。所以一样是耶稣基督所显明的爱，我说它是有层级上面的差别。那么到底到哪一天我们才能够体会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状态跟他的心情呢？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去期待的。好，你知道他钉十字架那种爱是一种极深的痛楚，其实我必须说那是很可怕的。但我们能够体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又能够做到什么样的层级呢？那我们可以期待自己能够越来越什么认识。但是如果还没有达到像耶稣那样的一个水准，你知道那是理所当然的，那是理所当然的。但在本质上，在道理上，这是很浅显很简单没有含糊的空间存在的。所以上帝所要的爱不是说某人对我好我感觉很温暖所以我想跟他在一起，上帝要的爱叫做十字架的爱。所以我们如果把十字架的爱想得太单一化，那就没有办法理解跟什么应用了。我们从平常的生活当中都可以用得到，我们从很浅显的渐渐能够随着我们的生命成长。那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知道那种盼望，那种永生的真实跟盼望，它所存在的意义就是因着我们的爱跟信哦，就会显出它的果效。所以再说一次，望那种永远的盼望，永生的盼望是从爱跟信怎么样渐渐增长而不断的丰富，不断的什么累加的。所以上帝每一件事情都叫做按着我们的信来为我们什么成就嘛。所以信就是建立的什么过程，跟我说一次来，信就是建立的过程。所以上帝认为好的就只有那两件事情，叫做耶稣的爱跟我们的信。我们一起来说，来，耶稣的爱，我们的什么信。所以客观上面就预备着耶稣的血做榜样，我们因着信就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因信我们就认同，因信我们就愿意信从，就愿意跟随，就愿意跟从。那因着信就渐渐把那样的生命做成在我们的里边，这也是基督徒人生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信的过程。而爱是什么？看 PPT， 信是过程，爱是什么？目标。所以这个叫做神的义，这叫神的义。你信的时候你就是好的，这样理解吗？你爱的时候你就是好的。 你只要记住这两句话就好了。你信就是好的，你爱呢，你就是神的义了。所以我们如果真的了解，我们就不会觉得说这个救恩太廉价了。这样简单的形式，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信，信是过程，爱是目标。可是这里边蕴藏着上帝无限的智慧跟能力，叫做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就现在就显明了什么？神的义。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整个过程到底耶稣的爱跟上帝的计划是怎么去做成的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讲两个字，叫做什么？成了。那么圣经让我们看见二十五节的后半句说，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什么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这就是神做工的过程。他知道人会犯罪，也忍耐着人去犯罪，一直到耶稣基督来，神才把这个奥秘揭开来。那么一个人如果他不会犯罪，他是不知道感恩的，他也不会怜悯，他只会定罪骄傲。你知道人犯罪不犯罪不是重点，而是你能不能体会到上帝饶恕罪人怜悯人那样的爱，那是一种挽回的爱。上帝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人。那么上帝要在人的生命里头做出神的怜悯，显出神的怜悯，而怜悯我们说它叫做行公义，什么好怜悯。怜悯是神最喜爱的一种情怀，有的时候我们感同身受，激发出怜悯的心肠，不见得你一定要受过那么多的苦。总而言之，有怜悯的爱才有深度，有内容。如果我们身边每个人都是天使，都好得不得了，那请问你要怜悯谁呢？所以在这个哥罗西书那里说，我们要怎么样？先知道神的恩惠，然后到第三步叫做欢欢喜喜的什么？忍耐宽容。所以有容乃大，我们必须要宽广包容，才会使人丰富丰盛。你必须有一个宽广的心才能够去接纳。所以上帝允许人们的软弱，那不是上帝的失败，而是上帝要做的事情。所以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什么刺，有一根刺。你知道伊甸园不是上帝的失败，而是上帝的计划。我们曾经的软弱问题，甚至现在以及未来的软弱跟失败，都不是上帝的失败。只要我们愿意去信，愿意去使我们的思维观念改变，一切都会是什么美好的。那么第四个就讲到神的义的作用结果，就是二十六节这里说什么，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知道信耶稣的人什么为义。好，那这句话就很清楚了。否则我们会认为说上帝跟撒旦打仗打赢，有时候打输，不然蛇怎么会跑到伊甸园去？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义的事情，不是上帝的失败，而是上帝的什么计划。白白的称义，因信什么称义。因为上帝所算为好的，不是你行为的好，而是你在爱心跟信心上面一点一点的正在成长之中，所以你是好的。只要你在改变，你在成长，你就是什么好的。所以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讲到是救恩的公式，就是耶稣的血加上什么人的信等于什么神的义。所以救恩的前提是上帝用他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什么所犯的罪。老实说，若不是上帝的宽容跟忍耐，我想我们老早就灭亡了，我啦特别是老早就灭亡了。所以上帝的忍耐跟宽容也是上帝属性的一种体现。那么因着耶稣基督就让人知道说万事以前隐藏在基督里的什么奥秘，就是让我们接受到这样的救恩的什么启示。那么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以下就另外一段启示，叫做在圣经在讲义上面说救恩使人什么因信称义，就因信称义成为信仰的什么实质。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七节来，既是这样， 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一个人如果有可夸的地方，那他就会显出他的什么骄傲来。如果我们是要修行让自己谦卑，我们就需要比别人更努力更优秀。所以当他谦卑的时候他就骄傲了。所以在基督里用什么方法让人不夸口呢？用信。就信不是从自己来的，是上帝什么赏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蒙恩的人，就没有可夸之处了。不管我现在变成怎样都是领受的。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里说，若是领受的为何什么自夸，仿佛不是什么领受的呢？所以无论我变成怎样的一个人，我都没有可夸的理由。所以这是基督信仰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它的作用却是非常的奇妙美好。所以谦卑的实质就是我没有什么可夸的。谦卑的方法不是用立功之法，而是用信的方法。所以圣经上说，神抵挡什么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比别人高明的时候，我们跟人合一就不容易了。那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比自己高明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跟神建立起信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是靠自己而不是什么信靠神。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很单纯的去信赖他，认识神的信实，进而对人信任，对自己什么有把握。所以这个我们面对，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环境叫做不可知不可测。然后我们碰到很难处理的人或是事的或是不好的环境，我们信的话就是我们很简单就把自己交托什么给主。你知道交托，我们信主是从交托什么开始去落实的，就是我坦然的把我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一次一次我们愿意去交托去信赖神，就一次一次跟我们证明他是信实的。那这样子我们的信心才会一点一点成长起来嘛。所以世界上再没有一件比信更美好的东西了。你知道人跟人之间是这样，你身边任何一个人你能够信赖他，关系就形成了。所以人跟人之间如果没有办法彼此信任，其实即使大家表面好像很客气很和谐，你里边还是有一大堆的问题存在。严格说起来没有一个人是可信的，因为他在说海枯石烂的时候他是很认真的，可是问题是他也不愿意自己成为一个不可信的人，而是他对自己对环境他没有办法去控制也没有去管理。所以如果没有上帝可以信，那请问你要信什么？所以很多人因为没有上帝可以信，他就会强调他的什么自信。你知道那是一种莫可奈何的武装啊，就是刚刚认识神的时候跟神建立起非常稳妥的信心关系，老实说不可能。所以圣经上才说本于信，然后怎样以至于什么信，就是你信信看嘛，如果碰巧上帝非常可信，那你就继续往深处再什么信一点。所以对上帝的每一句话我觉得你要信信看，否则你没有办法是往深处去的。有的时候我们想要交托又不敢交托，想要信又不敢完全拼上去，但是老实说我们对上帝不放心哦，你生命成长的就慢。因为谁一开始都不是对上帝那么放心的嘛，当你觉得你很有办法的时候你就信靠自己。所以有一句话说，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什么起头嘛。所以一个人他没有办法了，他就只好信信看，那么他就很快。所以我们如果是靠着立功之法呢，你知道那样的努力是希望换取上帝的喜悦跟祝福，一定会有功效，因为上帝是公平的嘛。你知道因果律也是上帝所定的，殷勤的人他的手就什么掌权嘛。那努力的做好事一定有好报，什么都好，但是不见得能够建立起信。所以孩子跟父母之间，如果他说 我如果考试考得不好，那妈妈要把我赶出家门。那努力读书是一件好事，但他里头没有办法建立一种爱跟什么信的关系。所以有些时候行为好生活好努力做好人的人哦， 在信仰上他进步的慢，反而有一些人看起来很不高明一无所有的人，他反而跟上帝的关系是进步的什么很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上说这个娼妓跟税吏比那些法利赛人更快进什么天国。所以神的智慧是让人有信心，不只是让人有好行为而已。当然你有信心一定会有好行为，一定会有好行为，有好行为有的时候会妨碍信心。总之一句话，人非有信就不能不是得神的喜悦，你就不会快乐啦。那个得神的在圣经里头它是什么？它是负点。好，人非有信你就不会快乐。所以罗马书最后，好，我们看到最后了，这里29节到31节，28节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什么律法。29到31节我们一起来读，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为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所以看定了，就是我们要看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透彻，让我们知道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什么律法。所以犹太人，神不光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我们有时候讲说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什么真神，好像神只爱基督徒不爱其他人，其实我们知道神爱什么世人。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哦，这个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痛苦。你知道外邦神哦，他们不需要为这些事情负责任，就是拜佛的或是信神明的，他们对于人犯罪犯错，因为有一种因果的什么循回嘛，那人犯错就自己要承担。你知道外邦人的神他只要负责去启示帮助，世界上的好好坏坏跟他们所信的神只有功劳没有责任。比如说发生大地震，又不是他们的神制造的，所以他只要有一个救难队，他做了多少好事，在良心上在道德上都可以很平安。但是我们的神基督徒的信仰就要去面对这些事情啊。那如果我们不面对不承认这件事情，我们在信仰上面会产生冲突啊。那我们如果真正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就能够看得很透彻，至少苦难对人是什么有益的嘛。那一切的生命在过程当中产生什么现象，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有信心。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它一定是好的，因为神看一切都是什么好的。那上帝所造的一切也都是好的，那当然它有先后顺序。好，那上帝的计划我们必须认同接受，那相信他会什么负责任。那这样子我们的信仰才能够提升嘛。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什么遵行律法。而我们刚刚所读的，他特别讲到犹太人他们特别强调割礼的事情。你知道割礼是预表遵行律法的宣告，那么犹太人认为他们的神，他们有独一的神，律法是他们的，圣经是他们的，他们认为他们比其他宗教高明，那么他们就认为说，单单信耶稣是不够的啊，你要守割礼啊，要守各种律法。就好比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也很容易要求自己要求别人。许多人他信耶稣的时候他产生一种犹豫，就说哎，我还在打牌我可以信耶稣吗？我还在抽烟我可以信耶稣吗？就是他会产生一种说我这样子可以吗？就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好像信耶稣就要这样那样。所以常常有人说，可是我要拜偶像。我说你拜啊，你来信耶稣就好了。因为他需要知道的是真理，这样理解吗？他不需要被那些一些律法的东西去捆锁他。所以你因着信耶稣，你的行为就会越来越好，这是必然的。不是因为你行为好你才来什么信耶稣。所以特别强调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乃是唯一的，因为他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不一样的层次。所以29节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 不也是做那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他也做什么？外邦人的神，他是所有的人的神。那么神既然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人为义。就是他因信要称那受洗的人为义，也要因信称那还没有受洗的人什么为义。所以是信的问题，不是律法的问题，不是受洗的问题。但是信我已经说了，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范围啊、哦。下一次我们进到罗马书第四章的时候才会去明白耶稣基督他宣告的信的启示跟恩典。所以最后一节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你知道律法是使我们知罪的，律法它是好的嘛，它是圣洁的，告诉人怎么活才合乎客观的韵律。所以律法我们用另外一种说法是什么？其实律法是科学的，这样理解吗？律法是科学的，就是你这样活比较科学啦，你这样活比较养生嘛，你好好运动吃健康的东西是不是比较养生？你知道律法就是方法，就是让人可以活得好一点。你如果遵行神的道好好去活，会让你活得健康，活得富足。但是这个东西跟上帝爱不爱你没有关系。所以律法就好像轨道，一些规律，一些规则，你如果有了信，不会使那些律法规则失效，反而让我们更容易更坚定去执行。这个叫做坚固了什么律法，这样理解吗？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什么坚固律法。最后这一段话、哦、讲义上面也有，其实这是巴克来说的啦，我把它稍微改了一点，我们一起来读来。他努力活好并不是他惧怕上帝，因为他爱上帝，知道罪并没有破坏上帝的律法，而是破碎了上帝的心。我们把恐惧上帝的心，因为我们受爱的律法督促而行善，爱的律法是一种更大更有力的律法，绝非恐惧的律法所能达到的。好，最后结论这几句话我们一起来念来。更认识神的义，使我们在真理中得自由；更认识基督的救恩，使我们在生活当中平安。
感谢神，今天透过神的仆人把这个罗马书，也就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经卷，那让我们能够